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大家好，罗叔好。
浩你好。小伙伴们提了一些问题在节目下边，有的呢就是跟您打招呼。我想跟小伙伴们说，其实晃姐是看评论的，所以大家不用嘱托我在跟晃姐打招呼。第一段哈，就是大家比较踊跃的是跟咱们录音计划有关的，有叫小苹果的说，这是鼓励啊，说希望咱们继续做下去，有更多的频率的更新，但这个对咱们太痛苦了，他可能想要日更。
你听春节乐呵，我也得活得稍微乐呵点。
对对对，
要是日更是不算太可能的。
是是是。而且还有一点，就可能是我宣传的在那个文案里边写的不到位，因为很多小伙伴在问咱们这个节目都在哪些平台能听到。我再说一下，这个节目是全平台的，喜马拉雅、小宇宙、荔枝、网易云都可以。然后这个
哦，还有网易云。
对对对，
还有那个苹果的
Podcast 都可以。好吧，这就是我们说实话，就这确实很难日更啊，就周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好几期节目晃姐都是刚落地刚进门我就在门口等他了，
然后我一边录一边都快睡着了。
是。还有小伙伴问在哪能够在网上听到您的全部的播客节目，这个我们也再说一下吧，就是晃姐的播客自传的第一季叫自作主张在喜马拉雅，第二季叫歪打正着在全网。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以晃姐为主，没有我啊，就是晃姐做访谈的一个节目叫晃然大悟，那个是在荔枝。现在你能听到的就是这三个，除了这三个其他都不是我们官方节目。网上有节目就是拼您在很多访谈里的发言的，把它弄下来，然后感谢你们这些节目给我们引流哈。有一个小伙伴叫妈妈哈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发音，就说晃姐您除了自传节目会不会开新坑，就觉得咱们特别有情绪价值，就问咱们会不会再做一些新的系列在自传版。
其实这自传版也是因为别人找我来说要做一个播客，我实在想不出来做什么好玩的东西了，我觉得做着做着就会出来吧。规划的东西永远不如有灵感的东西做得更好，差不多做完了我就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但是在这之前我也不想去想，因为所有的在国内的规划都是要想市场，都是要想营收，都是要想运营，想这么多东西。我一听想这么多东西我脑袋就大了，我就干脆就睡觉去了，就想不出来了。
别忘了晃姐
就
怕这个。
我就基本上是走走走走到哪儿突然间说，哎，要不然咱们做这个吧。说老实话，这个自传罗叔应该最知道了，刚开始我们两个人认识是因为荔枝要我做一个节目，就是做的那个恍然大悟。罗叔是制作，就跟着我一块儿去采访一堆靠谱和不靠谱的人。采访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有的说的好，有的说的不好，反正有的说出来点东西大家还爱听，有的就不爱听。但我也觉得不是说大家说的不好，我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来讲呢，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到位，因为我不是一个全能，也不是某一个专业特别钻的。我是那种英文就叫 Jack of all trades but master of none， 啥都懂那么一点儿，
略懂
略懂，所以问的问题就很浅。那你问到特别专业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啊，你问我那么浅的问题，他也不往深了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略懂有时候让我也问不出来有深度的问题。我记得我最败的是谈那个 NFT， 然后那一期的话底下的评论都是晃姐，我觉得你把你自己给绕进去了，因为我真的不懂这 NFT 啊，还有什么 Bitcoin 啊，什么链啊，什么 Blockchain 啊，什么这种东西。但是我找的那个人是一个专家，他自己就是做挖矿的机器的这样的，他是个专家，所以他说着说着说到一半我都已经就 lost， 我就丢失了，就我他说的东西太专业了，好多词汇我都不懂，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访谈可能我也不是我的长项。正好是喜马拉雅又找过来说，哎，你也做一个播客吧怎么样，我说那成行吧，都是赶上了。罗叔知道我跟喜马拉雅他们那小家伙有一次我暴脾气了一次，把人家臭骂了一次，就因为他们给我这个播客起名叫自作主张。我就觉得谁自作主张，我的自传你们就胡起名， 凭什么我就因为你们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你就让我让起这么一个名字，我就特别生气。我没想写自传，但是好多人让我写自传，
今天就有
是吧、
嗯、
然后我就没想写，因为我懒，我觉得有生之年我应该干一些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比如说陪我小孩玩啊，我自己去玩啊，什么去南极啊，这些事情。你让我坐着一小屋子里头写自传，我觉得那还不如我就在这儿给你嘚啵出来不就完了，不就是你就想听点八卦和故事吗，简单，不用让我累着。
行，
但是下一个是什么我也真的没有，下一个也许我就去南极玩的时候，我给你一个80天绕转全球的一个都可以。
行，
反正那个罗叔教我怎么样在外头自己给自己录音了，
南极，
所以我不算太需要他了。我就把声音给他发回来，让他在那儿帮我剪就行了。
我给您弄一 AI， 对 AI 的我。
嗯
，Sherry 同学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怕这个节目听完了，所以能不能做成长期节目，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这个我们就当做一个美好的祝愿吧。
谢谢，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就是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
嗯，我其实最大的恐慌就是哪天不能跟晃姐录节目了。我这老跟晃姐说这事儿啊，
他老胡说八道，你们不要听他，这是一个很假惺惺的直男。
我是恶臭的直男。然后有一个大哥叫财经 King， 你这个名字起得太棒了，说晃姐，我给你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咱们节目是周更，一年48期，可以收费啊。说现在随便一期播客节目就6-7块钱，咱们就说不差钱吧，咱一年99，全平台收费10万，那就是999万。高晓松老师现在都360块钱，因为我都不知道高晓松老师又出来录付费播客了，说一期节目才10几分钟，问咱们能不能做收费，不能。您要是给我们找到10万听众，我们就做，还能分你点钱呢。
我觉得10万听众我们是有的。
嗯，
我可能对收费有一种特别大的障碍，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我的这个播客大家都爱听，我很高兴，但是它没有任何刚需，它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可能逗你乐呵呵的听了半个钟头别人的生活，至于它能给你带来什么价值，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你有人可能听完了就很抑郁，有人听完了很开心，有人听完了很生气，什么样的人都有。在我不确定我给大家带来的价值，它没有一个刚需在这个里头，我不知道该怎么收费。
嗯，
哎，怎么说呢，我自己干着挺高兴的事儿，我就不容易去收费，但是一般我干的比较好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干着高兴的事儿，所以就变成我干的好的事儿，我永远是不收费的，我干的不高兴的事儿，完了反而是要收费的，这事儿就很拧巴，我现在那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捋顺了。你既然是个 king， 你帮我捋顺了就行了。
时而歪打时而正着吧，对吧。
嗯，
就是看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商品属性的计划，但现在还是处于探索，然后把自己这点东西捋顺了的时候，感谢你的建议哈。
嗯，
然后是关于写作哈，有一个叫王禅的小姐姐说，您曾经在什么场合说过想写一本类似五国与五民的书。
嗯，
她特期待，她问您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提上日程了。
这本书呢，我其实想写英文的，你知道五国五民是林语堂先生的一本书，就1935年出的，也是唯一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书。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在英文世界里头是畅销的，自此之后没有第二本这样的书，包括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真正畅销也没有超过五国五民的。那么中国人用英文写关于中国的书就没有了。我是觉得所有海外人的对中国的视角全是透过汉学家的视角，那作为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来讲，我特别想用中国人的视角把中国介绍出去，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想写这本书比我想写自传更迫切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水平可能有限，需要再揣摩一下怎么写。
行，但是在日程上哈，正在酝酿。
嗯，
然后这个听众叫扁豆焖面，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名字都真棒哈，说请您能不能回忆一下自己在写张大小姐的时候是咋想的，为什么要写这个，然后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因为他一口气听完了有声小说，太过瘾了。这个我必须要插播一句啊，这个有声小说应该下架了。 我们可能会对会跟那个有关平台聊一下这个事儿，因为版权合作到期了。况且这个张大小姐有什么故事吗？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个的？
特别早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玩儿，碰到这个小说最后的那个小村庄，我就觉得，哎，真的应该有一个故事是围绕这个村庄的。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的那个村庄应该是一个贩毒的毒窝。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对贩毒的世界一点也不了解。我所有的情节都要去抄电影啊，或者其他的书里头，我就觉得那还写什么劲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我还是想写。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头转了差不多得有十年啊。想着想着，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反腐的故事了。
好，贩毒到反腐听着也不是特别远，
还行，反正都跟犯罪有关。
嗯
啊，实际上它的结尾是它的开头。
嗯。况且你可能自己来读这个书，
可以啊，那先得让喜马拉雅下架才行啊。
这没问题，但是
他不下架完了，我这不就变成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了？
您的版权嘛，但您自己读一定特别好玩。
对啊，我可以读着读着给你解释解释。
对，哎呦，
我告诉你啊，这个原型是谁？
这太帅了，这个好嘞，那是顶流啊，那时候才咱们自己跟自己打。
那个我可以要钱，
可以的
啊、
嗯，没有这种先河，就作者自己出来说自己的书，然后吐槽。
对，
多有意思。
莫言没有吗？
莫言他也没有把它录成一个就是书一样的东西，他就是自己会、哦、嗯，行了啊，这是关于张大小姐的事儿。然后匿名听众说，晃姐，我是出版社的，您这自传我们上下都特别喜欢，您有兴趣做出版，如果可以我可以先报一名吗？
你可以报名，但是我不是特别有兴趣。
嗯，然后旋转口琴说，晃姐，您会做知识付费吗？说不是播客节目的付费，是我想听您系统的介绍一下西方的时尚行业的发展，应该无比精彩，想让您给他上网课。
哎呦，我这个是不会当老师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知识付费，而且我觉得知识付费这个东西我本来觉得就是假的，你真的要获得知识的话就去上学，获得知识和获得信息是两个概念。我觉得你听一个播客你只能获得信息，那之所以你是不是得到了知识这不肯定，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你从信息变成知识的时候，就是知识是你所拥有的而且为你所用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你要听到，而且中间还得有人给你，比如说在学校里头的让你做作业，让你去写一点东西，
是
让你去评论，然后你的评论还要得到老师的反馈，同时还得有测验，还得有论文，这个是知识获得的，我觉得是路子。要不然教育是一门学问呢，如果说真是录个播客就能获得知识那就不用教育，这个就没有人上大学还要教育系干什么，教育是根据人怎么样能学到东西去策划一套系统让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知识。但是如果说得到知识就是花199买一个播客我觉得大学就可以不要了吧，中学也可以不要了吧，都可以不要了，咱们就都做播客不就完了吗？知识就有了，获得知识不是这么获得的。所以我觉得用播客和音频所谓的知识付费就是一个骗局，一般播到第四五节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播着播着助你入睡的那个频道，给你自己一个感觉你好像得到了知识，但是实际上你只不过听到了一星半点。英文里头有一句话叫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就是一点知识是很危险的。这种样的知识获得的途径就是创造了很多危险人物，因为他觉得他懂、
嗯、
实际上他狗屁不懂。
是，底下如果有那个恶言我就不跟你下场撕了哈。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因为知识和信息最大的区别就是信息就是如何让你接受的时候爽，而知识是需要你会的，会这件事很多时候就是不爽了，真的不能小看了教育这个事儿哈。
嗯，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如果听个播客就能解决教育问题反正谁这么说我觉得是绝对误人子弟的。
嗯，王婵小姐姐又来了，她说国际化趋势还会成为主流吗？我这次出去玩就在上海看见有些外国人了，其他的地方 外国的面孔都很少，我挺感慨的。您觉得我们还能不能就是像原来那样更开放更国际化？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在我能够预料或者判断之内的一件事情，这个取决于太多的事情了，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能判断和预料的一个可能性。我也想念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特别好，什么事情都是欣欣向上的，但是是不是能够重现我不知道。
加油吧。 Chris 奥乖说，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请问晃姐，你知道国外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吗？
国外的年轻人也卷，就比如说像我女儿今年高中毕业，反正我看了看她的作业，我就知道我现如今如果说到法国上他那个高中，我是肯定毕业不了的。他们要求的要求要做的事情之多也是非常卷的，因为他学的是 IB 呢，你就要考六门，他想学心理学，英文就算他的母语吧，就因为他教学是用英文的，他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主要语言，还有数学，这两个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学心理学，所以他还要学心理学，就是高中的心理学课，还要在什么艺术啊什么这里头，他有一门选科，什么历史啊文科里头他选科，他选了艺术，他还要学化学生物学，这六门是他的基本课。他的考试方式，咱们就拿数学来说吧，数学的考试方式是作文
啊，
对，比如说他不是让你把这道题给他算出来，他是要你把你整个的逻辑给他写出来，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算这道题而不是用那种方式去算这道题，然后你怎么得出来，所以他整个是一个作文。这种样的题在数学里头他们一般考试要有两三个，是很费时间的，他跟你就是把这数学题算出来有一个对的数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必须得要把这个运算的过程给写出来。然后他数学还有一个叫 IA， 叫 Internal Assessment， 就是你得到了知识之后你观察能力中的应用数学理论是怎么样的，你随便挑题目，挑你生活中某一个现象去体现你对数学理论的掌握。她的男朋友对音乐感兴趣，他就讲了在 hip hop 里头数学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家小孩讲的是在自然环境中，比如说一个蒲公英它会有多少个翅，它为什么到最后会是圆的，还有一个贝壳它的那个旋转的那个角度，这个里头的数学的公式和数学的理论我都已经晕了。然后他在这种大自然里头选，他要选出来十个，要把每一个数学的规律用文字写出来，还不能少于1000个英文字。我说那你这个做出来就是10000英文字的一个作文啊。他说对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毕业考试，多卷啊。
好有意思啊。
很难呢。然后我就老问他，我说你这些都会了你还用上大学吗？要不然咱们省点功夫咱们玩两年完了之后歇会儿行吗？就我可能是最不像话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你好累啊，你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有用吗？你都已经会那么多了，你都知道那个贝壳在那儿转转转的数学功率是什么了，你就已经知道很多了，我觉得你不用再学了，你去玩一年吧， gap 一年不好吗？外国的小孩到了高中毕业也是在卷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可能跟国内的小孩不会差特别多，他们也是小朋友一块去看电影啊，一块去吃东西啊，可能唯一比较多的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政治辩论，尤其是在法国这种样的环境里，比如说法国农民现在在罢工，那你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他们小孩之间就会有一场辩论，比如说巴以战争他们之间有一场辩论，他们作为高中生来讲不一定是正式的辩论，但是他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就会聊起来，然后也会聊得脸红脖子粗，但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去打架。
小狗的鼻子问， 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青年，我还有必要去大城市闯荡吗？我听您的节目说，其实在家或者在大城市都可以奋斗，那我们有资格 gap 吗？
我觉得谁都可以 gap， 不是什么资格不资格的，是你的感觉的问题。如果说你并不是一个要去攻什么985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你也知道你可能去上这些学校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话，那可能在你的小镇里头你已经有一个高中文凭，这就够用了。你自己做个小买卖，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许喜欢手工，你也许喜欢陶艺，你只要能够让自己开心，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生活。
嗯，后边都是跟生活有关的。默默说，晃姐，我其实不懂音乐，也就听听流行歌曲，但是您推荐了肖邦第一钢琴曲之后，我就好喜欢呀。请问晃姐，您可以再推荐一些严肃音乐吗？
我不是一个严肃音乐专业的人，我个人很喜欢巴洛克音乐。你搜一下巴洛克音乐，它有一个乐队的指挥叫 Chris Christie， 克里斯·克里斯蒂，这种巴洛克音乐都做得非常好。巴洛克音乐是贝多芬他们之前的那一段，听上去就很宫廷，因为它是室内的宫廷的，所以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欢乐的。
嗯，适合在家里边听哈，
当背景音乐啊或者是什么的，特别舒服。
这默默特逗说，我特别想知道您一天都干啥。是
我今儿这不就捞着这播客上头吗？
说您这平时养鱼养花养狗吗？
都不养。我们家有狗，但是狗肯定是跟我们家阿姨更亲，因为是她在喂。狗永远是跟喂她的那个人，照顾她的人是最亲的，跟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家的狗肯定就是说，如果我和阿姨打架，他们都会把我咬死，留着阿姨的。
嘿，好。白马公主说，晃姐能不能再推荐点看的书？上次您无意中提到的第一口啤酒，我翻遍网络只买了一家盗版的，所以您会不会推荐一些好看的书，或者搁到您的网店里面让我们能买到呢？
我的网店里头有一个叫山居杂役，
哎，
那本书是特别适合过年看，它就是一个老太太回忆她年轻时候的事儿，跟我的这个歪打正着也是。但是人家就是很勤奋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写的也非常平易近人。他的儿子帮他编的，里头不仅译了人，译了事，译了各种各样的做吃的的手艺。我觉得我在我的自传里头还缺一篇，就是缺一篇美食的，把我吃过的觉得特别有印象的东西都写下来。
嗯，山居杂役啊，就记忆的忆，大家可以
去。然后你们要去我的抖音号，就是洪晃，抖音上头就搜洪晃，我那底下是有这本书，
小黄车里面有这个书哈。晃姐，您上次带货的节目真的好喜欢，我们是一家 MCN 公司，这是上线招募来。他说，我是好生活杂货铺的忠实粉丝，几乎您出什么我们都会买回来研究，我超级热爱您带货的那次直播，也喜欢您店里的好物件，如果真的有人可以用内容带货，我觉得也只有您能实现。如果您不喜欢抖音啊，他是看出来您不喜欢抖音了吗？他说您可以来小红书，我觉得小红书的内容特别适合种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报个名。
哎呀，这直播带货吧，对我来讲挺矛盾的一个存在。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小红书和抖音它的流量池的逻辑都是和我想做的直播带货是拧着的。你要做电商，你就必须得要是在那儿呱呱呱卖东西的，你要做内容，你都得是滔滔不绝在那儿讲故事，不能够老提品的，就两个平台的流量的逻辑实际上是一样的。我的那种直播带货的东西在中国现在的平台上是行不通的，实践也证明它是一个亏本的。我们就是闹着玩，我也会接着再播，但是我不会去跟别人签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我签的这家公司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叫孟阳，他们是做影视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开辟一下在这个赛道里头的存在感，就跟我一起做直播， 人家第一期已经赔钱了，所以我就不要再害更多的人了。
这您能说。但那个他挺好的，看着可欢乐了。
是挺好的，我自己做的也挺欢乐的，所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一直跟我的合作伙伴说，我说你们还想做吗？要不然就让我自己在这儿有一搭无一搭的，像就这歪打正着似的，不就是弄个玩儿吧，看看怎么样，这不就起来了吗？他们是特别认真的做策划的，但是你要是推荐中国设计师，第一他没钱付你什么坑位费啊，什么广告费啊，这些东西他没钱的。第二他也没什么货，就他都是手工的，他都是小批量的。你像我们那次卖那个毛衣，说有多少件，说哎呀我们看一看啊，好像我们努力一下跟工厂说一下，可以在直播间里头放200件。
到头了已经。
你就想在这种样的量。第三呢，我们的原则呢是帮着这些中国设计师出道，让他们能够做大，我们认为他们的东西好，他们的价格也好，我们都是不打折的。你就想着这个不打折没什么货，然后逻辑跟平台相反的，再加上第一条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这四条成功的机遇基本上是低于零了，你能持平就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作为玩还可以，你要是个 MCN 千万不要碰这个不要趟这个浑水。
好嘞。匿名听众说，听完了所有歪打正着的节目，尤其听了头号玩家，哎，感谢你啊！你们生动讲故事，让我每天上班地铁上焦虑缓解了不少，而且特别喜欢听你们聊职场。但是最近我遇到了特别困扰我的职场绿茶，就是不干活却深受领导喜欢。我自己干了很多活，但是无法被认同，所以没有情绪价值。因此呢，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职场内耗，就是绿茶在那儿活得特别开心，然后我自己晋升无望，咋整？我跟我自己的内耗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他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比较会撒娇的职工，得到了老板的
赏识
、哎、因为比较会卖弄，他自己就
晋升无望嘛。
我觉得这种环境你都控制不了的，你控制你自己，控制你身边的环境，这是特倒霉的一件事儿。你就说你想控制你老板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不可能，改变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不可能。你想让你的同事表现开始扭转也不可能。那现在你就是管好你自己吧，一个你可以消极怠工哈，我觉得消极怠工永远是一个选择之一，就是说
摸鱼，这节目绝了。
这职场，我的职场，职场什么？职场的叫什么？职场的经验哈，职场的经验和建议就是说，学会消极怠工，因为消极怠工对你本人来讲总是有意义的。你能让你的老板看着你在干活，但是你实际上去干一点自己的事情。没有人给你尽心尽职，你心里头也很平衡，因为你知道实际上你是在用上班的时间干了不少自己的事儿。你也可以去自己打点私活，比如说你要是个编辑啊，你要是个剪辑啊，你就可以接比如说罗叔的私活，给他剪一剪什么音频啊，我的私活帮我剪一剪视频啊，或者是写个稿子啊。就是如果老板不赏识你，你为什么要赏识他呢？你不要再那么积极努力的去要尽心尽职了，你就消极怠工嘛。现在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选择呢？就是因为现在工作真的不好找。
真是，
我要是特自我信心的跟你说，那你不喜欢这个环境，那就辞职，然后咱们再找一个新的，这说的是容易，问题真正你要把这个活辞了，你家里头如果说你还得给家里头寄钱，或者说你自己生活还靠这个什么的，那干什么？反正你就这么多钱，你就少干活不就完了吗？这个叫什么？
开源节流。
对，你现在就节流嘛，你的能量就少放在给这个倒霉老板工作的上头，不就完了吗？
嗯，
当然这个好像是特别，
咱们就要上热搜了。洪晃说可以摸鱼，
这叫摸鱼是吗？
对，这叫摸鱼。
太可以摸鱼了，那你要是早九晚五的，你不摸鱼谁摸鱼啊？那就是摸鱼嘛，我觉得那就看你老板了。我跟你说，你摸不摸鱼是看你老板的本事。一个好的老板就是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让人不想摸鱼。但你碰到一个坏老板，不摸白不摸。 碰见这种坏老板，或者你认为他是一个坏老板，他看不见你的优点，他也不能够激发你努力的去给他干活，那就是摸鱼。摸，我支持你。
下一问题就直接回答了。蛋塔老师说，我的老板一天到晚 PUA 我，很低劣，好烦。我既不能完成他的期待，我又不想离职，我该怎么处理这种与日俱增的负面情绪呢？
哎呀，他要是 PUA 你，这就比较烦了，因为他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你这儿。
还真是哈，他看着、
对啊，因为你这个摸鱼也不好摸，对吧？对吧？你人家有人盯着你呢，你这个摸鱼的难度就比较大了。你能不能妥协一下你这个老板呢？这是一个男老板在 PUA 一个女同事，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姑娘，不然男的很难对 PUA 这种事有这么大的反应，烦死了。什么男的基本就躺平了，佛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男老板 PUA 的一个女生。
咱们有几个情况哈，咱们因为现在不知道蛋塔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咱们先想一下，如果说老板是公的，蛋塔是
母
的，
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一个办法去 blackmail， 就是去让他做一些什么特别过分的事儿，然后你给他暴露一下的话，让他下不来台。
什么什么真知灼见，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说真的让他干点不靠谱的事儿，你得拿着他点短，你知道吗？比如说他在 PUA 你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你给他录音录下来。这种人他本来他就是利用他的职权他在占你的便宜嘛，那你一定要打回去的，
反正就是要反击，对吧？要行动，
而且呢是要阴了吧唧的行动，不能明着行动，你不能够正儿八经跑到人事说怎么怎么着，那说不定那人事是他情儿怎么办呢，对吧？在你不了解你的地形的情况下，不要采取明攻这么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就是暗攻，就是玩阴的。你比如说他 PUA 你的时候把你给录下来，多录几次形成一个什么东西的，完了时候找一个跟他同一个级别但是特别恨他的人，你去到那儿稍微示弱一下，你说我不知道，我但是我都录下来了，你看看我拿这个怎么办呢，然后让跟他同级跟他有竞争感觉的人给他爆出去。罗叔，你干嘛用这种样的阴影神看着我？
这不写小说真是太可惜了。
这个是上头是公的，下头是母的，对吧？那如果说上头是母的，下头也是母的，这个女老板 PUA 女下属，如果是跟性情况有关的，那你就同样的上次的手法也可以再用一遍。如果说跟性没有关系，但是 PUA 你去干别的，那又能干别的什么呢？
PUA 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行，榨取额外的价值吗？欺负你吗？
如果说欺负你的人是一个女老板，
那就是穿 Prada 的恶魔那个路线吗？
我的建议，你去医院搞搞关系，找一个好大夫，能够多给你开些病假条。
绝了，
你就用这种弱身体不能上班怎么怎么着，用它就可以了。那咱们现在老板两个情况已经说了，如果说是男老板 PUA
男员工，
我也建议你可以采取病假条。如果说是
女老板 PUA
男员工，男员工，那你就用男老板 PUA 女员工的那一条给他偷偷录音，完了找一个同等级的人跟他有仇的去爆料就行了，不要找人事爆料。我看所有公司里头这些正当的途径都不要用。
哦，
你笑什么呀？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公司的正当途径就是摆着那儿做样子的，
那就是给老板看门的，
给老板看门的，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际上员工的问题。你的老板 PUA 你，你一定要知道谁是你老板同一个级别但是他最恨的那个人，然后你一定要收集你老板的情况，你自己不要曝光，因为你作为他的下司来讲去曝光他总是有一些问题的，可能是因为你的薪水没有提高啊，或者是怎么着，他永远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私人的问题上头。你一定要找那个最恨他的那个人，把这个作为原材料提供给恨他的那个人，让那个人去把他整死。
对，而且最好是一不留神透露给他的，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从天而降一本黑料放在自己桌上。
这是他说的，我没这么觉得。我觉得在公司里头，如果说你有信心有决心做这么样的一个阴谋的事儿哈，你还是最好让那个人知道你是谁。因为万一他把你老板整下去，他上去了的话，他也得提拔你啊，你还得跟他说那料是当时我提拔你的，你是不是该给我尽心尽职啊，
还得是您啊。
对啊，利和弊咱们都得搞清楚了。
嗯，好，所以结论就是录音和假条哈。最后一个问题哈，木木说的，邝姐，我失业了，您觉得我现在年轻人能学点啥？我咋觉得我啥都不行呢？这个问题好笼统啊。
如果你是个女生，我永远劝女生不要进入公司的环境，要自己去创业。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女孩子执行能力就特别强，中国的女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家里干活的那块料。我是从底层社会的角度去看的哈，因为我认识的从农村来的所有的女孩都超级能干。他们家里头但凡有一个男孩，那干家务活啊，去赚钱啊，摆个摊啊，这些事儿全都是这个女孩的事儿。这个男孩就是享乐的，供着的，只要学习好，能够上个大学，能够什么光宗耀祖就 OK 了。对他来讲，但是女孩子就是要去干活的，要去做执行的，要去怎么怎么着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是女孩子，在你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的执行能力已经超强了。我的建议是去做一个，哪怕是个小买卖，开个小店，开个小饭馆。现在有那种馆子最流行的就是你只做一个菜，比如说我就做一个燃面，但是我做的就是最好吃的燃面就行了。咱们用女性思维，什么东西都是玲珑小而精，不要用男性思维，什么都是宏大叙事。
是是是，
一说要开个饭店就说，对，将来我们要做个连锁，这个连锁还得上市，然后还得打败海底捞什么的，这个就是直男的叙事。千万不要有这种直男的叙事，在现在的时间里头，直男的叙事是赢不了的。只有是女性的叙事方式，小而精，我就做一个小饭馆，我只做一个红烧肉盖饭，我只做一个武汉捞面或者是燃面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女孩子，我建议你去创业。如果你是男孩子，这还问题比较大。不过你的问题是你该学点什么？
我失业了，我应该学点什么？就是你学玩呢，还是学就业？
失业了应该学点什么？你是不打算再去找工作了是吗？
我看这意思应该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工作。
如果你是男孩子，我真的不建议你去创业，因为男孩子创业很少成功的。除非你们家里头，那你们家里头要如果说是腰缠万贯，你也不用再去，
那就不叫失业了，
那
就我自由了。
你失业也无所谓，对吧？你就玩呗。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我不建议你去创业。当然，你可以继续找工作，但是这个市场呢，现在真的不是特别好。
是，
我觉得学点实在的比较好，比如说学一个手艺。可以学怎么样做木工，你可以学怎么样做皮具你可以学怎么样去做饭，就是你学一门真正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去学那种虚头巴脑的
成功学
对，就是你学一门手艺，这个手艺能够让你走遍天下都有饭吃的。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厨子，当然有那种什么
预制菜是吧，
预制菜啊或者什么，但是问题你预制菜也得有人做配方啊。有人说什么四勺红糖两块牛肉，那一听就不好吃。你要是一个厨子，你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佐料放在一起是好吃的，这些都是要学出来的。我觉得你学一门踏踏实实的手艺比什么都强。千万不要去网上乱花钱买播客买什么知识
付费
的这些，就是 stay away， 不要靠近这种样的骗钱的方式。
好嘞，
一定要去学一门正儿八经的手艺。读书就算了，看书是一个信息获得的渠道，不是一个知识获得的渠道。一说平常休息时候你最喜欢，我最喜欢看书，我听着这个我就觉得哎吐，我就不喜欢看书，我就喜欢打游戏。看书本身是你得有一个需求，然后你去找， 就喜欢看书的人也有，但是我觉得少而少之。在今天的情况下，你要要求年轻人有那么多娱乐的选择，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他只爱看书，我觉得这是很少数人。而且这种样的人，我不是说没有，我觉得给这个答案的人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装的。千万不要学金融，金融是靠人脉关系，不是靠学。你要真是想做金融，第一，开展你的人脉关系，第二，学好数学就够了。学金融的人一般到最后都不会搞金融，都是搞什么前台服务行业的。
刷刷妹子说，2006-07年的样子，我作为媒体参加过您主导的一场秀，印象最深的是秀场旁边的茶歇，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卷茶歇，什么高端冷餐呀、五星服务什么，但您这场摆满了北京地道小吃，驴打滚、爱窝窝什么的，就这样走到了北京潮流的尖端，又京范又潮，印象特别深刻。但是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一个老爷爷做的煎饼摊，大家都兴奋极了，所以我现在已经管事儿了，总跟90后、00后的同事们说，当年的北京真的很好玩，所以我就想在这里正式的谢谢一下晃姐。
谢谢，到今天你还能记得那场秀，我就应该是谢谢你，因为我们当时还是很用心的。当时是4个中国设计师，但是没有人有钱，所以我们也只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在这个搭建上头。然后呢，走秀呢，模特是要钱的，化妆是要钱的，所以我们到最后也得想一个办法。当时我们用的是北京当代舞蹈团，他们的所有的舞蹈演员走的秀。至于摆摊呢，第一，我们是这么策划的，既然是在北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北京的吃的，驻地的一个体验。第二个也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预算去到什么高级酒店去买一个，我向来的思想就是说，在别人的赛道里头比赛，不如自己开一个赛道。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要是做蛋糕做不过别人的话，那我还不如做驴打滚。
好吧。
嗯，
最后匿名听众说，我现在恭维对面的大哥的爱人是当年 iLook 的一名编辑，他到现在都在说您对手下的员工很照顾，生孩子剖腹产的费用都是公司额外出的，所以他们全家念您一辈子的好，在这里拜托我向您道谢。
哎呦，真好。
好，
谁呀、
啊、不知道啊。
我真的是不知道。你这个对过的大哥的什么
爱人，
爱人的、
就没了，就是爱人，对过的大哥的爱人，就同事的爱人，是原
来您的
一个
编辑。那同事的爱人，那他爱人就是个女孩子了。
嗯，
原来是我们那儿的
编辑。
编辑
剖腹产
哦，
然后
他是谁啊？
这不知道啊，咱们
那至少你告我一声他是谁啊？就是反正不管怎么说，你问他好。既然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够就说，希望他在 iLook 的那个时候还是愉快的，祝他以后也都是开心的、高兴的，万事如意，新年快乐。
得嘞，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是真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是某平台上的
一个，这是第3个最后一个问题、
好嘞好嘞好嘞，这是最后的最后，说您做播客已经3年了。
真的吗？
嗯，有啥想对播客这个行业说的吗？有什么感受？
挺好玩的。
行了
OK， 咱们罗叔的是头号玩家的所有听众，也同时在歪打正着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这1年多的关注，希望你们继续关注继续听，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把它做下去。
拜拜
拜拜。